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收音机前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的部分，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第55集的节目。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为您先来介绍待会儿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信息的高弟兄。高弟兄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弟兄，我们一同读过了创世纪生命读经好几集的节目了。读到了亚伯拉罕的经历的时候呢，我总觉得亚伯拉罕和我们好像都差不多啊。
对，您说的不错。亚伯拉罕啊，虽然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但是不能否认的，他很多地方跟我们一样，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人嘛。
对，
所以他虽然有很多得胜的经历，但是呢他也有不少失败的经历。
哎，高弟兄啊，听你这样子一说，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更肯定一件事了。
对啊，
那就是如果不是神一直来呼召亚伯拉罕，来访问他并且向他显现的话，亚伯拉罕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往前呢。
是啊，我想我们跟他也差不多。
是，
很多次我们也失败啦，灰心啦，对前面的道路感到沮丧，不知道怎么往前。但是主呢却一次一次借着环境，借着弟兄姊妹，甚至借着圣经的话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使我们再被加强，不至于走退后的道路。
太好了，就是因为他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使我们能够一再的被加强。这个也就叫我们看见这位神真的是又信实又有大能的一位。
Amen。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同来进入今天的信息，看一看亚伯拉罕受试炼的经历。
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要继续来看亚伯拉罕受试炼的经历。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记载了亚伯拉罕因着饥荒下到埃及。当亚伯拉罕和撒拉走到埃及边界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为害怕埃及人抢夺他美貌的妻子并且杀害他，亚伯拉罕就对撒拉说，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从创世纪十二章十二节和十三节的经文里，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遇见了外面难处的时候，他并没有向神祷告，反而亚伯拉罕用了人的方法来恳求自己的妻子，要撒拉说谎，说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都同意这么做，而另一面 我们也看见了，亚伯拉罕居然为了要救自己的性命，宁愿牺牲自己的妻子，这是多么的可耻。似乎亚伯拉罕连一般基本的道德标准都没有。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还不至于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但是亚伯拉罕竟然这样做了。你会相信这样一个蒙神呼召的人，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会做出这样的事吗？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并不比我们高明多少，他最多就是和我们一样。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已经有了一个出卖妻子的打算，而撒拉竟然也服从他。在创世纪十二章里所记载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是一个先知，因为在埃及所发生的事情就正像他所预测的一样，埃及人把他的妻子带到法老的宫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伯拉罕真的是出卖了他的妻子，而因着撒拉，法老给了亚伯拉罕许多的东西，牛、羊、骆驼、仆人和婢女，而使亚伯拉罕成了富翁。这件事实在是叫人不明白，亚伯拉罕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法老带走，怎么还能够安心的从法老收下这些东西呢？但是他竟然收下了。他没有进食，他也没有说，哦，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我要撒拉。没有，他就这样让撒拉走了。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已经确实知道他的妻子是丢定了，按照他的推算，撒拉是完了，而他收下这些牛、羊、仆人和婢女，也多少是作为失去妻子的补偿。但是神并没有让亚伯拉罕过去，神来了，神来了不是要对付亚伯拉罕，而是来对付法老。创世纪十二章十七节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圣经上说有大灾临到法老和他的全家，那是什么样的灾呢？是大火烧了皇宫吗？应该不是。虽然圣经上没有明讲，但是我们深信那是某一种疾病突然临到了法老和他家中的每一个人，而只有撒拉是例外。整个法老皇宫的人可能都在谈论所发生的事，奇怪，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病了，法老甚至于病得要死，但是只有撒拉不生病。也许他们在问，这女人是谁，她为什么不生病？也许他们去问撒拉，而撒拉看见整个的情形就明白过来，他就告诉法老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我们信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神的手为撒拉的缘故临到法老，神进来保守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在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好处。但是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那就要叫周围许多的人受损失。神是主宰一切的，法老因此受了许多苦。虽然我们不能说神从法老手里把财物取过来给亚伯拉罕，但实际的情况就是那样。至终亚伯拉罕不但没有失去妻子，他反而得到了许多财富。从这一件事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他经历了神保守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保守的恩典，谁都不能留在经历的高峰。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神保守的恩典。不要信靠你的经历，乃是要信靠神保守的恩典。而我们就着神保守的恩典这一方面来说， 甚至于当亚伯拉罕在埃及出卖妻子的时候，他仍然是在高峰。我们不管在当时亚伯拉罕的情形是在高处或者是在低处，他乃是一直都在神保守的恩典当中。从好的一面来说，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碰到埃及，因为保守的恩典一直在他下面拖着他。虽然他下到了埃及，但是还是在保守的恩典当中。所以即使我们跌倒了，因着我们一直都是在神保守的恩典中，而这个保守的恩典就要把我们带回到高峰。
高弟兄啊，听完了今天第一段的信息，说实在的，我有个感觉，你看亚伯拉罕他在这里的表现，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人啊，经不起一点点的试炼。
是啊，我同意你的说法，为了活命，连妻子他都可以出卖。
是啊，
我想今天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对，这的的确确啊，叫人不太敢相信，这竟然是我们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做的。
但是我想呢，就是在这么一个羞耻的境况里面，神还是在那里保守眷顾亚伯拉罕。神许可他失败，甚至失败到这种地步，但是他的保守和眷顾仍然托住他。
感谢主，这也就叫我们看见主保守的恩典真的就是我们最大的依靠。
Amen。 我也相信啊，这个保守的恩典对亚伯拉罕是一个铺路，也是一个极深的拯救。
我也同意，
叫他更不敢随从自己的意思，也能够使他在各样的处境中信靠神，仰望神的恩典。
高弟兄，你说到这里啊，我想我们应该都会有同感的。
是，
你看我们从亚伯拉罕失败的经历当中，都叫我们看见了神的手。
对，
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了神保守的恩典。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更深的来转向主，向主说，主啊，保守我不随从自己的意思。主啊，不让我向你独立。保守我留在你的恩典当中。
Amen。
在埃及的这次经历使亚伯拉罕学了功课，知道这位呼召他的神也是看顾他的神，并且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而在接下来的创世纪第十三章里，也证明了亚伯拉罕已经学到了这个功课。借着这一次的经历，亚伯拉罕受了管教，他不但信靠神，更认识神是真实可信的。各位弟兄姊妹们，只要是一个神所呼召的人，不管是不是相信他或信靠他，他都会看顾。我们留在高处，他喂养我们；我们跌到低处，他更要喂养我们。我们留在高处或跌到低处，这是我们的事，对神没有两样。因为不管我们是在高处或者在低处，神都要喂养我们。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父是真实可信的，那呼召我们的是真实可信的。不管外在的情形是好是坏，神总是看顾我们。在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的记载，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从埃及上南地去，这乃是指亚伯拉罕回到了高峰所在之处。经文里又接着说，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亚伯拉罕回到他当初筑坛并支搭帐篷的地方。当亚伯拉罕在埃及计划出卖他妻子的时候，他没有祭坛，没有帐篷， 也没有呼求耶和华的名。在埃及，亚伯拉罕没有宣告他向巴别做相反的见证。但是当亚伯拉罕回到了起初，也就是回到了竹坛的地方，在那里他又恢复了呼求耶和华的名。
高弟兄，
嗯，
越听今天的信息呢，就越让我觉得啊，亚伯拉罕的经历真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写照。
对，
所以亚伯拉罕的经历啊，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
是，
你看，虽然他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一直留在失败的里面。
嗯，
他乃是从那个失败的里面出来了。
哎，感谢神，他的确学了美好的功课。
Amen。
虽然他经历了一些失败啊，但是他在那个情形里面看见了神的看顾，认识了神的信实，他知道唯有神是真实可靠的。
高弟兄，你说的一点也不错。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会经历一些软弱或者是失败的状况，可是往往我们都没有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可能吃了很多的苦，也经过了羞耻啊，还有铺路。可是呢，仍然没有得着神，也没有认识神。
哎，是，愿主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事例啊，来提醒我们，也激励我们。
Amen。
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点很宝贵。
哦，
就是当这个亚伯拉罕呢，他离开了埃及，他回到了南地，在这里呢，他到了一个新的站口，他就在那里筑坛献祭。
是，你看，每一个新的站口，他都在那里筑坛献祭。
Amen。
真是要求主也能够用亚伯拉罕这样的榜样啊，来加强我们每一个人。
是，
而每当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一个新的转换、新的开始的时候啊，我们都应该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更新的奉献。
Amen。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我们重新得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
在经过了创世纪十二章的经历以后，无论是亚伯拉罕或者是我们，都能够非常容易地说，赞美主，我已经学了功课。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一些试验来证明我们是不是真的学了功课。而亚伯拉罕所遇见的试验，其中的一个就是弟兄之争。当亚伯拉罕因试图出卖妻子而得到了许多的财富，这些财富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亚伯拉罕太富足了，而罗德也得了财富，那地就不够容纳他们一同住在一起。创世纪十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因此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也彼此相争，这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另一个试炼。而这一次亚伯拉罕并没有失败，他得胜了，因为他在第一次试炼里学了功课。我们如果仔细研读圣经，我们会看见这一次亚伯拉罕没有错，错是错在罗德。亚伯拉罕学了功课，他不为自己争，也不为自己拣选，他只信靠神的看顾。他知道他在神的手中，是在神的看顾之下。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看不到亚伯拉罕这一方面有什么失败的迹象，他是完全的成功。经文里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似乎是在告诉罗德说，罗德，我们是希伯来弟兄，在这个地上只有我们是希伯来人，其余的都是外邦人，他们在看我们， 我们之间不可相争，因为这会羞辱我们所信靠的神。罗德，请你看看这地，拣选你所喜欢的地方，我绝不争也绝不选。各位弟兄姊妹，在亚伯拉罕的深处，他一定在说，我的拣选是在于神，我因着下埃及已经学了功课，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神的看顾之下，在他底下一切都是我的，我不需要拣选，我要让罗德去拣选。罗德拣选了他所看为好的地方，就离开了亚伯拉罕。创世纪13:12那里告诉我们，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并不在意索多玛的罪恶。对亚伯拉罕而言，失去了罗德并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亚伯拉罕并没有儿子，他的侄子罗德是他的近亲。我们相信亚伯拉罕对待罗德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罗德一离开他就孤单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这就让我们看见，在埃及神降灾对付法老，但是神并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在错的地位上。虽然在埃及亚伯拉罕是在神保守的恩典当中，但是他并没有神的显现。而现在到了创世纪13，亚伯拉罕不仅在神保守的恩典中，他更回到了原初的地方。亚伯拉罕乃是在对的地位上，而且他没有为自己争夺，也没有为自己拣选。由于他在埃及地所受的管教，他学了功课，知道他的将来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并且他也知道他是在神的看顾之下，所以神向他显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一次神在他的显现中，不但坚定了在创世纪12:7那里所说要将那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也坚定了在12:2那里所说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增多，要叫他成为大国的应许。各位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在试炼中的得胜，总是再一次的坚定神对我们的应许。这就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并且亚伯拉罕因着在这一次试炼里的得胜，他就被引到他个人对神经历的高峰上。在创世纪13接下来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居住。亚伯拉罕一生剩下来的大部分时间就住在那里，他乃是住在与神的交通当中。
感谢主，你看在亚伯拉罕重新筑坛献祭以后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和他的侄儿罗德争地的这个试验当中啊，亚伯拉罕他得胜了。
是啊，亚伯拉罕呢，的确是从他下埃及卖妻子这件事情上啊，学了美好的功课。所以等到他恢复了与神正常的交通以后啊，他回到一个正常的地位，他就不再有那种天然的反应了。
对呀，这一次我们就看见他没有为着自己的利益在那里争夺些什么了。他反而是伏在神的面前，他让他的侄儿罗德先去做一个自由的拣选。
对啊，如果我们以为啊自己能为自己争些什么，害怕自己吃亏而想尽办法去挣扎苦斗，这样我们就会像罗德一样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
对，
如果我们真的有从神来的眼光，有他的启示，我们就绝对不能够离开亚伯拉罕， 反而我们应该紧紧跟着他，这样我们就不会走罗德的道路。
是，我们从罗德这件事情上看到，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
是，
而这个也就叫我们看见了，当亚伯拉罕他学习了这个功课之后呢，神就又一次的来向他显现了。
嗯，
不但是向他显现啊，
对，
神还在那里向亚伯拉罕再一次的坚定他的应许。
Amen。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他是又一次被带到对神经历的那个高峰里面了。
是， Amen。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真是愿主能借着这些神圣的图画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一直的跟随他，直到他的再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又要告一个段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盼望神借着今天的话激励我们。我们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Thank you.